好，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难以置信的恩典。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23:39-43。好，翻开了我来读啊，39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40节，那一个人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我们正道的主题，难以置信的恩典。我们常常来教会，我们谈到最多的就是恩典。恩典跟几个词一定是绑在一起的，恩典跟怜悯，恩典跟饶恕，一定常常是互相同时会出现的。我现在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教会或是任何的基督的教会，除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以外，吸引了很多的类似的乞丐、麻风病人，甚至妓女，甚至有一些刚从监狱里面关出来的所谓的犯人等等，这一些，那我们还会来教会吗？我们会不会像圣经上里面的法利赛人开始感觉不自在，想说糟糕了，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人来，我们今天还去吗？然后不是不自在而已，我们会觉得这一些人跟他们靠太近，有点不洁净的感觉，会不会？我想在教会如果到了这个程度，能够吸引这一些人来，我觉得神的国真的近了，这是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那我觉得如果我是那教会的牧师，我觉得我真的是传讲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跟救赎的信息。其实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突兀，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所宣扬的，可是当实际的情况来到的时候，我们却是往后退，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觉得不习惯。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读那个杨斐利的一本书，就是我在微信上面给你们看的《恩典多奇异》。我一直在回想，在思考，如果这样的恩典，如圣经上说的，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恩典有漏洞？我们会不会觉得恩典不太公平？讲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在澳洲。有一个死刑犯，澳洲把死刑犯呢通常关在那个离岛，偏远的离岛，外面都是海，围在一个小岛，让他要跑跑不出来。当中有一个很坏的这一个即将要面临死刑的死刑犯，他因为关在那个小岛很长一段时间在等待判刑，所以他无缘无故把里面的那个一个犯人呢，囚犯呢，把他打死的，而且打得很惨，打死了。法官呢，就把他抓到法庭呢，审问他说：“嘿，某某人，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你当要死的人，你还打死你的这个关在里面的这个同伴同僚？”他说呢：“因为我觉得关在里面没有盼望，我很生气。”那个法官说：“对，我可以理解你很生气，但是生气你也不应该杀人，你干脆跳到海里面去自杀算了，为什么还要杀死人呢？”他这样说，他说呢：“我杀了人之后呢，我就可以的会被带到澳洲的本岛，就是国土啊，到雪梨，就是首都，然后呢，被处死之前呢，我还能够找到一个神父告解。”然后呢， 神就会赦免我。弟兄姐妹，这样的恩典你可以接受吗？大概不太能，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样不行，这样就是很多人会投机取巧。那我们看看另外还有一个3K 党的白人，在他临终之前，年老快要死之前，他跟他太太讲一件事，说他在20几年前，他跟几个同伙都是白人，那3K 党的嘛，就把一个黑人的司机呢从卡车上面给他拖下来，然后带到旁边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个深这个断崖那里，下面呢是那个等于呢是悬崖瀑布，逼着他跳下去。不管他在那边嘶喊啊，在那边挣扎，他们就是把他逼着让他跳下去，然后看他挣扎，看他死掉。后来呢，陪审团在指控的法庭上面呢，听他的陈述，后来呢判他无罪。为什么？因为那一些白那个陪审团通通是白人，因此呢他就获判无罪了，过得正常的日子。一直到几十年后快临终的时候，跟他太太吐露这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心里面虽然他被这个陪审团宣告无罪，可是那个罪仍在他的心里面陪伴他，一直到他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他太太，他说：“我不晓得我临终的时候，我死了之后，我怎么样面对上帝。”弟兄姐妹，从两个观点去看，人可以因为现实的法律可以判你无罪，可以因为别人判你无罪，可是你真正的罪仍然在你的灵魂深处，没有办法完全的抹灭，你还是活在罪疚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恩典看见了上帝的爱。莎士比亚谈到怜悯的本质不是牵强的，它就像细雨从天上飘下来，当怜悯跟公义调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有时候我们常常来想说，这一些恩典这样怎么行？怎么可以就这样赦免了？怎么可以像今天的经文，两个同钉十字架在耶稣旁边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是强盗，甚至做了比这更坏的事，乃至于要被钉十字架，对吧？这样的人，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一个继续的来讥笑耶稣，另外一个人呢却认错，愿意认错悔改，来求得耶稣的原谅。所以耶稣给他什么话？耶稣给那一位认错的人说，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第一个福音书里面第一个与耶稣同在乐园的，在天堂的，就是这一个强盗，被判死刑的强盗。弟兄姐妹，你开始会去想，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怎么可以这样滥用呢？这样的恩典是不公平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知道大卫吧，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的朋友，对不对？他把他当朋友。可是你知道吗，大卫为了夺得，就为了他自己的喜悦，他把他下属一个将军的太太纳来自己接到皇宫为妾，就是把他先生派出去沙场，然后通知后面的这些将领不要跟去，让他死在那里，所以就合情合理的把他的太太接到皇宫成为他的妾。好，我们说那个摩西应该算是也是神人吧，对不对？唯一跟耶稣面对跟那个上帝面对面的。你们知道摩西也是杀人犯吗？因为他看到这一个埃及人鞭打这个犹太人， 所以他就自告奋勇去把他打死了。那我们说近代的好了，保罗没话说吧，保罗是我所有的大部分的将近一半的书信都是他写的。你知道保罗也是间接杀人的这个嫌疑犯吗？因为这一个他当时呢也是类似的做这一个尸体反这个年轻的这一个算是很近前的一个基督徒，那大家迫害他，他就在那边观看。圣经说他喜悦这样的事，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甚至我们说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最大吧，他连三次说耶稣是谁他不认识，他们这么近的门徒关系。那这一些人为什么我们都在圣经上能够读到这一些人后来生命的改变呢？所以我套用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不是的，恩典是让我带我们朝向耶稣的这个永生的道路，是一个更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我们如果谈到恩典呢，我们就必须要来明白几件事情。耶稣为什么来，他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回应。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就说了，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有病的人就是有缺陷的人，就是身体有缺陷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我们能力有限的人，就是像我们在圣经常常说，我们有时候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想要做好事，做对的事，对不对？我们想要像这一个圣经所说的做神喜悦的事，但是事实上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是行不出来，为了我们自己私欲的关系，我们想说没关系，其实我们某方面也跟有一些人得到恩典的人一样，没关系，上帝会原谅我，就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就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找一个理由，然后呢我们也悄悄的来利用这个恩典的漏洞。弟兄姐妹，说穿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所以前几天我看到这一幅画这个照片这个是一个越南的这一个大姐骑着脚踏车在做什么，卖花。第一个我很好奇，就是他的平衡感实在太厉害了，这么多花他还可以这样子骑，我在想说他到底是怎么弄上去的，然后他怎么停车，然后他从哪一边的花开始拿来卖，会不会全部垮了。那我就想到说哥林多后书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恩典就像围绕在这一个姐妹脚踏车上的花，够的，绝对够你卖，绝对够你在。而且你看她在那个脚踏车上，我想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渴望被上帝的恩典所围绕。所以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行在路上，我们是要去为了生活家计去做这些买卖，我们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心情来面对我们每一天。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难以置信的恩典当中，我要从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我要讲的是 恩典的本质，第二个要讲的是恩典的对象，第三要讲的是恩典的洁净。恩典的本质其实在讲的，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恩典，岂不会被滥用吗？这样怎么会公平呢？其实恩典的本质就是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谈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什么福音会临到我们，为什么会有神的福音愿意眷顾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圣经上说没有寻求神的，闲着没事天天有很多事可以做，没有人会主动来寻求神的，没有。但是纵使是这样，神的恩典也是在那里随时的等候我们，来把我们的一生信靠他，来寻求让耶稣的救赎能够得着我们。所以马可福音就说了，健康的人是用不到医生的，好人不需要医生，因为他只有觉得他自己太好了，他很好。当一个人只觉得你满足所有的一切，当你觉得你是好人，当你觉得你大部分的都该持守的都守了，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就如同一道墙使我们与神隔绝。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说，我来是要叫羊，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从这个讲台上面所流向、所喂养给大家的就是神的话。唯有上帝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可以使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得着灵魂深处真正的满足。若是教会失去了这一点，就像那个盐失去的味，已经不再咸了。你什么时候买到盐，然后要煮汤煮饭的时候丢下去，好像忘记放盐的感觉。那你只有一个问题，你要不嘛就买到假的盐，要不呢就你刚刚可能没有放盐，因为那个盐根本没有咸，就不能改变那个汤头跟你所煮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神透过我们，就是因为神的爱，圣经上说，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服侍，我们奉献，我们教会愿意做彼此帮助的事。弟兄姐妹有患难，他们愿意去照顾他们家人，帮他做送饭去，甚至彼此照顾。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像基督的这一个生命流向周边所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因此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当成为那光，因为我们有真光在我们的生命的底层。所以恩典的本质就是彰显神的爱。恩典的本质就像我们认识，我们诗歌常常在唱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他说什么？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离地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高来高去是高在哪里？高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时候神所做的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因为神就是爱，每一个教会在传扬的就是上帝的爱。当上帝的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时候，你跟家人的关系，你看待你生活每一天的关系，你看待不可爱的邻舍或是同学或是你的同事，你的心态就会改变。因为真正的改变的源头在你里面， 所以我们说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带来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神爱世人，就是把他的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赐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恩典的对象，恩典的对象。我们刚刚提到那同定的两个犯人，两个犯人其实他们的结局都一样，对不对？跟耶稣在当时十字架上结局是怎样？一定在钉在十字架，然后流血到死。那我们说耶稣的就是上帝的爱在他身上的彰显，就是恩典的彰显，给所有一切我们说不公义的人，我们说生病在灵性上缺乏的人，只有在这一个路加福音里面十五章，我们都读过所谓浪子回头的故事，对吧？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开始，因为这个小儿子呢跟那个哥哥是不一样的，哥哥是很乖的很听话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风吹雨打都照样去照顾家里的产业。小儿子每天没事做，只想分财产，所以有一天就等不及了，就跟他爸爸直接讲了，他爸爸也真的把财产分给他了，他就出去挥霍。你知道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上的分了那么多家产出去，一定很快就败光了，对不对？前几天我还读到一个新闻，在国内有一个，我就不晓得他怎么败的，有3亿，两年就败光了，两年，现在在哪里？睡在那个天桥下面，那电视还去访问他，那身上还留了那个皮夹，打开里面还留着他以前的名片，那个某某某某老董事长，还有那个照片，以前他的公司，哇，那个在最好的闹区市区的大楼，他曾经辉煌过，两年把3亿败光，你可以想象吗？败光之后他没得去，家里人没有要接纳他，可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这一位慈爱的父亲却是相反的，这一个小儿子到堕落到一个程度，连他的这一些酒肉朋友都离他而去了，甚至呢他勉强找到一份工作是喂猪的，然后呢他们也就是没有给他很好的照顾跟福利，甚至他还到一个阶段跟猪要争食争着吃啊！他想说天哪，我家里的佣人那么多，我再怎么样也不用这样吃这样过日子，睡在这个猪舍啊！所以他鼓起了勇气回去找他爸爸，后来他爸爸怎样，不但接纳他杀猪宰羊的，还把戒指带给他，当然他老大受不了了，恩典，老大想说我每天这么乖我这么好，难道我不值得拥有所有的吗？难道我也要跟弟弟一样吗？弟兄姐妹，我如果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甚至我是一个好人，我也真的在现实的生活中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没有被关过，难道我这样就不能进天堂吗？有没有这样的疑惑？有很多的人告诉我说，难道我就差个没去教会没信主没受洗我就不能上天堂吗？是好人没有问题，我们常常把道德跟所谓的对上帝的关系跟信心混在一起，在宗教里面常常让人家凸显道德而不是凸显救恩，让我们凸显的是人的作为而不是去认识这个救赎，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甚至有人说，牧师你讲的恩典我们听起来很不错，那要怎样才能得到恩典？又来了，又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赚到恩典？弟兄姐妹，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任何条件能够让我们因为多做什么而得到神的 赦免，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公义正直洁白，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最让我感动的，常常在读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谈到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其实那个犯奸淫的妇人是在最糟糕的状况，就是正在犯罪的时候被逮到的。所有的好像一大村子里面的人去把他沿路就拉拉拉拉到村子外面呢，拉到要去找耶稣啊！你可以看到大家那边叫啊、吼啊，然后有人在那边嘶喊啊，甚至你知道当时的这个文化环境啊，这一位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是怎么样带到耶稣的前面吗？他一定是袒胸露腹的，因为人们要把他的衣服撕破，把他胸前的衣服都撕开，露出他的胸部，好像要让他羞辱到极点，让所有人知道这个女人是犯奸淫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妇人活得下去吗？更重要的，我是很怀疑，搞不好她是跟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是受逼迫的，也不一定。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她低着头说，没有。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之前，耶稣所一个做的一个更重要的作为，是当大家在说耶稣，我们怎么样处死这犯奸淫的妇人，大家都准备捡石头，拿着石头都准备要开始丢第一个了，每个人手上都握着石头，全村子里面都围着那个女人，耶稣却说，你们谁没有犯罪的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恩典在这个时候改变了所有的气氛，恩典在今天也同样的要在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那个路易斯讲到这么一段话，他当他总结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说呢，妓女不会在一种以为自己现有的生活很满足，不肯转向神的危险中，自以为义的人却充满了这种危险。那一些想要拿石头打他的人，本来是觉得自己好像是最高尚的、最圣洁的。当神的话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时候，不管是信主的、没信主的，就像一个 X 光从我们的身上扫描一遍一样，只要一点点就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而罪疚，神给我们的开启的不是定罪的，乃是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然而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承认，口里相信，而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必得救。神给我们开了另一扇门，就是福音的门。所以在这种种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来看到恩典的对象是给愿意认错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位救主是一而再再而三愿意给我们机会的主，我们就会因为恩典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活出那盼望跟力量。这一些人是想要打死他这个女，打死这个女人，这个奸夫淫妇的这样子的一个愤慨的心情，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觉得他们从来没有犯过错。可是当耶稣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光照他们的时候，每一个人却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带着罪疚，就像那个三 K 党的那一个临终的要去世的那一个人，虽然法院判他是无罪的。可是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却永远活在那个罪里面，这一些群众也是带着罪疚回到家里。然而这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当他悔改认罪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得到耶稣的恩典的饶恕。他说，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他整个人就放下了，他整个人就被更新，被再一次被救主耶稣所接纳。他站起来的时候，跟那一群人回到家里，完全不同的心情，他是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是福音的美，这是福音的力量，这是救主耶稣的爱再一次的彰显。所以恩典的对象就是对所有一切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谦卑的人，我们寻求神，寻求神的恩典，就是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他的爱给所有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恩典的捷径 shortcut， 就是那个最便捷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哇，怎么样才能够赢得恩典，赚到恩典，我们总是应该要做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我们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大家都开始想说，就这样吗？这么简单吗？应该还有别的啊，总是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不习惯白白的，对吧？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你给我，这样才不会内疚。我们习惯了这样子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要更重要的，今天这一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来看看这一个最后的这个四十二节跟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就是在这个。这个犯人呢，另外一个犯人来斥责另外那讥笑耶稣的人之后，他转过头来对耶稣说了这一段话，42、43，我们一起来读，请。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今天 Now， 就是现在，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改变。不管你的昨天，你的去年，你来美国之前，这一些种种的，为什么耶稣常常被这一些所谓的税吏或是这一些罪人，甚至这一些受过他医治的这一些麻风病，甚至妓女，他们都围绕在耶稣的身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点，就是那谦卑的人蒙福了。你要知道，往后在天国，这一些人也是一样在天国里面。神在乎的不是我们的过去，神在乎的是我们的现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归向他？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交托给他？这一个悔改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悔改是一个更新，悔改是一个开始。悔改是一个从黑暗入光明的一个捷径。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第8-9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过犯，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那我们是在自欺，对吧？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自己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然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段，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开启了一个福音的大门。什么大门？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第9节，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 认罪悔改的人得着神的喜悦，认罪悔改的人得到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契机，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认罪悔改就像认错一样习惯之后，我们必常常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得力，而且呢，我们会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难以置信的恩典，难以置信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恩典，这个恩典唯有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神的独生子彰显在我们这个整个属世的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恩典的本质就是上帝的爱，透过耶稣能够向所有一切爱主的人施行拯救，施行救恩。当我们品尝救恩的滋味之后，我们似乎就看到那个捷径，原来只要我悔改，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就能够像经文所说的，他必会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所有的什么条件，就是认罪。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恩典的课程里面，不仅看到耶稣的爱，神的爱，他的恩典向我们彰显，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无条件的饶恕跟恩典当中有一个捷径。如果我们说它是破口，没关系，因为神乐意把这样的一个捷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管道渠道给我们，就是透过悔改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愿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愿我们在恩典当中再一次的认清，唯有透过悔改认罪，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每一天日日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